2025年12月31日，股神巴菲特正式退休。他退休前最后一次大规模押注的不是 AI， 也不是黄金，而是石油。当时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一方面美国页岩油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国际石油产能过剩，油价在下跌。和国际同行相比，美国的石油公司并没什么明显优势。在新能源产业投资如火如荼，传统能源被视为夕阳产业之际，巴菲特的这一操作让众多华尔街分析师困惑不解，只是觉得可能他老了。而2026年1月3日，美军突袭加拉加斯并抓捕马杜罗，随后宣布将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巴菲特看中的根本不是公司眼前赚不赚钱，而是早就嗅到了美国要直接控制石油资源的动向，赌的是超长线国家级别的战略布局。说到石油，很多人会想到一众中东土豪国，但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却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着全球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备区 Orinoco 原油带，仅这个位于委内瑞拉中部的区域，估计可开采的原油就超过了3000亿桶，这占了全球已探明石油储备的17%至18%，超过了沙特整个国家的原油储备。别人是家里有矿，委内瑞拉是家里全是矿。1913年，壳牌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湖一带勘探出石油。1922年12月14日，劳斯巴罗索斯2号井发生大井喷，原油连续喷了9天9夜，油柱高达几十米，每天喷出10万桶原油。随着油田陆续被发现，委内瑞拉由此拉开了石油开发的热潮，石油产量从1929年的1.37亿桶飙升到1960年的10.41亿桶，占世界石油产量的13.6%。委内瑞拉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上帝的宠儿，这种感觉就像从自家后院突然挖出个聚宝盆，里面的金子怎么拿也拿不完。不过，虽然委内瑞拉石油储量最多，但品质却一言难尽，绝大多数是重油和超重油，开采和炼化的难度大，成本高。这里先科普一个知识点，原油是复杂的混合物，不同产地的原油化学成分差异巨大。石油工业里，原油会根据密度、粘稠度、含硫量做区分，最基本的分类便是重油与轻油。重油密度大，更粘稠，普遍含硫量更高；轻油密度小，粘稠度低，含硫量一般更低。其中，原油还根据含硫量分为甜与酸，含硫量低叫做甜，高的叫酸。国际油价里的两大指标，西德州原油、北海布伦特，都属于轻油。二者里，西德州原油稍微更轻，更甜一点，而委内瑞拉的原油是经典的重油，密度高，粘稠度高，含硫量也高。在开采时，往往需要注入热水、蒸汽或加入催化剂后，增加其流动性，才能采至地面。而且相对轻油，由于重油的组成更为复杂，想要精炼出我们能使用的石油产品，比如汽油、柴油等，需要的设备更复杂，成本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原油交易里，重油相比轻油往往有折扣。另外，重油的储存和运输也需要加热，否则会快速硬化堵住管道，因此其运输成本也会很高。2023年的川普就曾评价道，他们的石油是垃圾，是你能找到的最糟糕的石油，就像沥青一样。这时很多人可能产生疑问了，众所周知，美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每天出产原油约1350万桶，超过了著名的石油大国沙特1200万桶的产能上限。如此不差油的美国，为什么会看上了很差的委内瑞拉重油呢？结论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美国最需要的正是这种重油。虽然美国如今日产原油全球第一，但有趣的是，美国每天既出口原油约400万桶，又进口约800万桶。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居然还需要进口原油。但如果美国对原油的需求如此之大，本土产量全球第一仍不够，为什么还把近1/3的原油用于出口呢？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美国缺的是重油。虽然重油的精炼更复杂，成本更高，但这不代表炼油厂就会偏向轻油。每个石油精炼厂都要根据原油的特质来建立设施，这些设备背后是动辄数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建成后很难更换。这意味着全球那么多炼油厂，有些因为选择的设备、技术路线，提炼轻油效率最高，另一些则为重油量身打造。从全球原油储备看， 重油与轻油的比例大约2:1，而且传统轻油开采容易导致易耗竭。于是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曾投入大量资金让自己的炼油厂适配重油。美国上一个大规模石油精炼厂建于1977年，那个年代深刻改变美国石油开采乃至当下全球原油生产格局的页岩油开采并未出现。这是一种通过水力压裂与水瓶井从低渗透率的含油地层中开采原油的技术。2000年后，美国页岩油开采井喷最终让美国成了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的这种页岩油非常轻，非常甜，可这也意味着美国产的石油以轻油占绝对主导，与本土的炼油设备存在错配。有数据显示，约70%的美国石油精炼设备使用重油时效率最高，可美国产的原油里重油比例不到10%。即便原油产量世界第一，美国的石油精炼厂仍需进口大量原油，所以90%的美国进口原油都是重油。甚至美国有些页岩油太轻，必须和重油搭配才能精炼。此外，尽管轻油提炼汽油、柴油、航空没有这些燃料时效率更高，但在有些石化产品，比如生产塑料时，成分复杂的重油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川普虽然嘲笑委内瑞拉的石油像沥青，但美国的炼油厂恰恰就需要这重如沥青的原油。接下来另一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搞新能源推广，为什么美国还是如此在意石油？这就要提到美元霸权的由来。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急需为美元寻找新的锚定物。也就是这个时候，基辛格说出了那个经典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成功与沙特等主要产油国达成协议，确立了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的石油美元体系。这使得全球各国为了购买石油必须储备大量美元，美元因此保持了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政府和企业不仅可以用较低成本获得融资，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向全球转嫁危机，通过印钞让全世界经济体帮他消化问题。而一旦有国家尝试在石油交易中放弃美元，如伊拉克曾尝试用欧元结算，就可能面临美国的强力干预。因此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核心金融霸权。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17%的探明石油储量，美国的石油储量在全球排名第九，约为600亿桶，而传统盟友沙特的石油储备为2670亿桶。理论上，若美国能协调委内瑞拉与盟友沙特的产能，美国便控制了全球约6300亿桶的石油储备，这占到全球总储备的40%左右，可以占到产量的50%左右。所以美国增强对委内瑞拉石油控制权的本质，可以视为对石油美元体系的巩固。长期来看，这将冲击其他货币，并引发全球能源结算体系的深层博弈。另外还有一点，对美国而言，能源独立始终是其核心战略目标。尽管页岩气革命让美国实现了从原油净进口国向出口国的转变，但石油在美国经济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是经济稳定器，多产石油降低油价就能降低运输和制造成本，不仅对通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还能让美联储接下来能够顺利加息。此外，油气开采及相关产业链还能吸引巨额的企业投资，支撑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确保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有助于稳定美国的基本盘，获得选民支持，对于即将面对中期选举考验的川普来说至关重要。另外大家都知道，石油也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武器，例如对俄罗斯就有着非常致命的影响。一旦美国控制了全球40%至50%的石油储备和产能，便具备通过调节全球供应来操控国际油价的战略能力。按照川普此前多次说过的意图，他将通过压低国际油价来削弱俄罗斯获取能源军费的能力。如果他将国际油价长期锁定在较低区间，这种低油价环境将对俄罗斯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构成明显的威胁，可能导致俄罗斯预算枯竭，并被迫进行剧烈的经济重组。如果克里姆林宫转向通过从私营企业和个人增税来弥补石油军费的损失，将会导致内部的动荡不安和剧烈反对，同时对于中国也有不小的影响。在总统贝琴之前，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渠道非常单一， 其日产90-110万桶的石油，有60%-90%都卖给了中国。可以说，石油贸易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柱。委内瑞拉石油占中国进口约4%，且比例不断上升，是中国能源多元化，特别是低价能源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另一个是伊朗。委内瑞拉变局对中国石油供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市场大概率将转向美洲，对中国的供应会减少。尽管当前油井开采与油轮发运尚未中断，但随着美国石油公司大规模重返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石油国有化势必会被私有化取代。这一变化将打破此前委内瑞拉90%石油出口流向中国的格局。新增产能可能优先供应美欧市场，全球种植原油贸易地图将重新绘制。二是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出口价格肯定会上调。由于此前中国基本上是委内瑞拉单一的石油市场，加上欠中国的债，使其对华石油出口溢价能力较弱。政局调整后，委内瑞拉继续对中国低价出口的可能性不大。而即使中国舍弃委内瑞拉出产的是重质硫化原油，寻找替代供应的成本也会提升20%-30%左右。这会导致结构性成本上涨，进而可能导致中国的柴油和沥青面临成本提升压力。美国的前副总统哈里斯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去很多年，美国几代人都在为石油而打仗。即便全球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但在过渡阶段，确保对传统能源的控制，既能延缓挑战者的崛起，也能为美国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赢得时间。而巴菲特投资的两家公司，雪佛龙和西方石油，恰好在这场资源争夺战中占据了独特位置。雪佛龙是目前唯一在委内瑞拉油田作业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毫无疑问是最先受益者。而西方石油也拥有丰富的开采经验，这恰恰是美国开采委内瑞拉石油资产所需要的。在美国全面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后，西方石油和雪佛龙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能源公司最有可能获得优先开采权，从而实现资产端的大规模扩张。恍惚之间，很多人没能理解的，巴菲特的这一手布局正在实现闭环。